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西瓜，西兰喝红茶，还到海边钓大鱼。
哎，仔仔呀，你的木马真好啊，哎，带你到处去玩，台湾吃西瓜，西兰喝咖啡。
哎呦，国庆公公，西兰是喝红茶，你要不要一起骑木马呢？
可以啊，哎，我会不会太重啊？
木马很大耶，可以坐好多人哦。
太好了，谢谢你啊。
我们要骑着大木马，大木马载我们跑天涯。
啊，魔镜公公，仔仔，你们在玩什么？
我们在骑大木马呀。
木马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见？
哈，姐姐，你不太聪明哟。
谁说？我考试都考100分呢。
因为啊，这是国王的新马呀，你没听过吗？国王的新衣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我这只国王的新马当然也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了。
这么说的话，你不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笨国王啦？没穿衣服，羞羞羞，
有啦有啦，
羞羞
羞！再说，我就用木马打你哦！
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两个怎么一见面就吵架？好孩子，别吵架！哎，魔镜公公啊，给你们讲个故事。
什么故事？
就说3000多年前的一个神话故事，希腊人呢，用木马攻打特洛伊的故事。
什么战争呢？
那场战争啊，叫特洛伊战争，发生在西元前12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3000多年以前。古希腊人远征到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座叫特洛伊的古城，而且一打就是10年哦。木马记的故事啊，就发生在这次的战争中啊。
哇塞，打10年啊，好久好久哦，比姐姐的年纪还大。
希腊和特洛伊为什么要打仗啊？
传说这场战争啊是神所引起的，而且神呢，也参加进去了。
啊，是哪一个神那么调皮，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啊？
那个时候啊，古希腊佛提亚的国王和海中女神的女儿举行婚礼，邀请了奥林匹斯山上所有的神来参加。哎呀，单单漏掉了邀请争吵女神呐、啊！结果争吵女神气冲冲地闯进宴会中，她扔了一个金苹果在桌子上，结果就引起了这场战争啊！
是不是大家没有吃过金苹果，所以都抢着要吃呢？
哎，他们是神仙呢，自己变一个金苹果就好了，为什么要吵架
呀？
因为那个金苹果上面写着，送给最美丽的女神。哎呀，每个女神都想得到金苹果，她们都认为自己最美丽呀。
哦，原来女神也跟姐姐一样，最爱人家说她美丽。
仔仔，你少插嘴哦。那后来呢？
后来呀、众神的家长宙斯就命令女神们到特洛伊去，请王子帕里斯来做裁判。为了得到金苹果，哎呀，每个女神呐、都答应给帕里斯一件最宝贵的礼物。天后希拉答应使他成为一个国王。智慧女神雅典娜保证她变成最聪明的人，爱神维纳斯发誓将全希腊最美丽的姑娘给她做妻子。你们猜啊，帕里斯选谁的礼物呢？
一定是希腊的，可以做 做国王哎。
他是王子，本来就可以当国王啦。我想啊，他一定会选智慧女神的，做一个最聪明的人。
你们都猜错了，帕里斯选择要一个最美丽的妻子。
啊，那全希腊最美丽的女孩子是谁呢？
是希腊斯巴达城邦的王后，叫海伦。爱神维纳斯就帮忙帕里斯王子把海伦抢过来。哎呀，这一下可惹火了斯巴达国王啊！于是他联合了所有的希腊人，立刻向特洛伊发动攻击。
所以斯巴达王就骑着木马打仗啊？
哎呀，不是骑在木马上面呐，是……哎呀，听魔镜公公讲下去，你们就会知道了嘛。木马屠城记。
相传在3000多年前，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希腊的各个城邦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支10万人马、9000艘战舰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渡过爱琴海，远征对岸的特洛伊城。幸好特洛伊城的四周有一道又厚又坚固的城墙保护他们。希腊人试尽了各种方法，攻了整整10年，还是无法攻进城去。希腊的士兵们虽然都不肯轻易放弃，可是却又觉得十分灰心沮丧。
哎，咱们离开家乡啊，也有10个年头了，来到这里打了这么久的仗，可恨的特洛伊城，竟然怎么攻也攻不破，像只大金刚似的，永远站在那儿，站得那么稳。
是啊，家里的老婆不知道过得好不好，算一算，我的可爱的小儿子应该已经是个14、15岁的少年了吧。
我也一样，好想念我的家人呢，可是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吧，打了10年连一座城也打不下来，实在太没面子了。
话是不错，可是你想想看，这么多年来咱们跟敌军战斗的地点离特洛伊城都有好一段距离啊。
就是啊，我们根本没办法靠近那座城啊。我认为啊，我们不能再从正面进攻了。
啊，不从前面打，要从哪里啊？他的后面有高山阻挡，根本没办法进去啊。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昨天我看见一只老鹰追捕一只鸽子，鸽子很敏捷地飞到岩穴里，老鹰就隐藏在附近的树丛中等待。这个时候啊，鸽子以为老鹰不见了，毫不迟疑地飞出来，老鹰立刻扑上去，用利爪把它抓住了。我想啊，我们可以学这只老鹰诱敌的方法，另外想一个攻城的方法。
这时，在一旁听士兵们聊天的希腊将领奥德赛突然灵光一闪，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赶紧去找他们的联军统帅阿伽米农商量。阿伽米农听了非常的高兴。
太好了，奥德赛，难怪大家要称呼你为智多星，你这个妙计啊，实在是太高明了。
谢谢统帅您的称赞，不过这件事情非常危险，我在想，要说服我们的士兵冒这个险，恐怕不太容易啊。
嗯，这样吧，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你去告诉他们，自愿留下来的勇士，我一定会给他重重的奖赏。
奥德赛究竟想出了什么妙计？阿伽米农所征召的勇士又必须去冒什么样的险呢？静悄悄地经过了好多天，在某个傍晚， 特洛伊城城墙上看守的士兵忽然发现了两件怪事情。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晚上很奇怪，平常希腊军队的营区那个方向啊，总是会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前阵子还敲敲打打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可是今天这个时候，怎么四周都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啊？
哎，我也觉得怪怪的，咱们四处啊巡视一遍。
哎，你们来看呐，城门口怎么突然出现了一只好大的怪物？哎，
啊，哎，真的哎，看起来好像，好像是一只大木马。
喂，快来看看，希腊军队把他们的营帐都撤走了。
啊，真的？
啊，
哎，真的。他们该不会是躲起来了吧？
哎呀，
不是，
他们逃走了。真的，你们看那边附近海面上连一艘希腊战舰的影子也没有，他们把船都开回去了。
哎，
希腊人逃走了。
特洛伊的将领、士兵和一群老百姓欢呼地冲出城门。将领命令士兵们仔细地搜索附近的山林，直到确定希腊军队已经全部离开。最后，他们回到城门口那只大木马的前面。
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木马哎！把我们这些人都叠在一起，大概也没他高啊。
我们呢，把他拉进城好了，这算是啊这场战争的战利品。
对，
我不赞成啊！希腊人留下来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觉得最好把这只大木马烧掉，或者是推进海里去。
啊，留下！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木马的背后忽然跑出来一个希腊人。
你是谁啊？鬼鬼祟祟的躲在木马后面做什么？
可敬的特洛伊人，我叫西农，我是希腊联军的逃兵，请你们饶恕我吧。
嗯，逃兵？
是啊。
把他带去见特洛伊国王，
啊，
看国王怎么处置你。
走。
于是，这个希腊人被带到特洛伊国王的面前。
仁慈的国王，阿伽敏农要杀我，所以我就躲在木马底下，请大王饶命啊！
哦，阿伽敏农为什么要杀你呢？你是不是做错事了？
啊，哎呦，我什么事也没做。事情是这样的，希腊大军决定放弃特洛伊城，开船回国。他们在离开之前呢，想找一个替死鬼，把他的脑袋砍下来祭神，没有想到竟然选中了我。要不是我逃得快，哪儿能够站在这儿跟大王您说话呢？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要当希腊人了，大王，请您可怜可怜我，无家可归，收留我吧。
大王，你不要相信他。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心的，还是希腊联军派来的间谍呢？
嗯，说的有道理。希农，你要怎么样证明你的忠诚呢？
这，我可以把这只木马的秘密告诉你们呢。
哦，那就快说。
好，这只大木马呀，是希腊人献给雅典娜女神的礼物。他们把木马造得这么的巨大，还故意啊把它放在你们的城门口。那是因为啊，猜想你们一定会毁掉它，这样一来啊，女神一定会大发雷霆，特洛伊城就会有灾难发生了。大王，你们千万不能中计啊！
那些希腊人实在很狡猾，逃都逃走了，还要用这种诡计来害我们。
是啊。
嗯，希诺，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如果将木马留下，又会如何呢？
如果把木马拉进城里去，放在雅典娜女神的庙堂前，特洛伊城啊就会永远受到神的保护的。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当然要把它拉进城，好好祭拜一番。雅典娜女神一定会庇佑咱们特洛伊人的。
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于是特洛伊国王马上命令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把大木马拖进城里，恭恭敬敬地把它安放在雅典娜神庙的前面。当天晚上，特洛伊全城摆了盛大的宴席庆祝胜利。
哎，咱们辛辛苦苦打了十年的仗，哎，终于把那些可恶的希腊人给打跑了。
就是啊，而且啊，咱还得到了献给神的宝物呢。
就是啊，
从此特洛伊就天下太平了。哎，咱们每天晚上也都能够安安稳稳的睡大觉了。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特洛伊的士兵和老百姓们欢天喜地的又唱又跳，又吃又喝，喝光了一桶又一桶的酒。直到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才踉踉跄跄地各自回家去。夜深了，全城静悄悄的，茫茫的黑夜大海上突然出现了闪烁的灯光，是希腊军队的战舰。他们又悄悄地把船开回特洛伊的海岸来了。那个原先自称是希腊逃兵的希农，一看见闪光就偷偷地溜到木马底下，在木马身上轻轻地敲了三下。
哎，可以行动了，这是希农给我们的暗号，各位准备好了吧？
好了。
就在这时，大木马的肚子底下突然自动开出一扇门，几十个人影子迅速而无声地顺着那块木板门滑了下来。原来希农根本就不是逃兵，大木马也不是什么献给神的礼物，他中空的肚子里藏满了希腊士兵呀。这些士兵一下马，立刻摸黑来到城门边，把城门打开。瞬时间，老早就等在城门外的大批希腊联军像海浪一样的冲进特洛伊城和王宫。
城门打开了，咱们冲啊，杀进去！
咱们放火烧他们的房子吧！
冲啊！
什么回事啊？什么回事啊？
不好了，不好了！希腊人攻击我们城里来了！
啊？怎么可能啊？他们不是早就已经折返离开了？
哎呦，一定是那只大木马，咱们上当了呀！
哎呀，你们就别在那儿说梦话了，快穿上盔甲，找出武器来啊！
杀！
救命！
特洛伊人，投降吧！
特洛伊的士兵们一个个从睡梦中惊醒。连盔甲都来不及穿，就被全副武装的希腊士兵一一解决掉了。那些醉得厉害的士兵连发生了什么事都还没搞清楚，头就被砍掉了。不到一个钟头，熊熊的大火蔓延了整座城。就这样，希腊人花了十年时间也无法攻破的特洛伊城，却为了一只不会动的大木马轻而易举地被占领了。
是不是想问，魔镜公公刚刚说的历史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哎，莎莎，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故事一开头啊，三位女神争夺金苹果的事，当然只是希腊流传下来的神话而已。而木马屠城记的故事啊，也可能只是个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不过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是真的打过仗哦，而且希腊人确实是打赢了， 所以有关这个战争的很多故事啊，便在民间呢传了开来。有人把它加进了许多传说，也有人把它编成诗歌来吟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河马了。
啊，从前的河马会唱诗歌啊？
怎么可能呢？河马是动物呀。
哎，不不不，河马是一位很有名的流浪诗人。在公元前80世纪的时候啊，河马用一种七弦竖琴伴奏到处吟唱。他虽然两只眼睛啊都瞎了，但是他的歌声啊却十分动听啊。
河马好厉害哦，眼睛看不见也能拿笔写诗吗？
所以呢，有人说那些史诗啊可能不是他做的，他只不过是根据别的吟唱诗人所唱的有关历史神话和传说把他们整理编辑成的。
魔镜公公，你说的吟唱诗人是古代希腊的一种行业吗？
可以算是。在古代还没有发明文字以前，人们想要将历史流传下来，只能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啊。
什么是口耳相传呢？
就像是爸爸讲给儿子听，儿子再说给孙子听，一代传一代，或者是甲说给乙听，乙再说给丙听，都可以说是口耳相传呐。
好，我知道了。希腊人把他们的历史故事编成诗歌来唱，这样又好听又好记，也不容易记错，对不对？
对对对，莎莎真聪明，所以古代希腊才会有吟唱诗人的产生啊。
魔镜公公，那如果不是为了金苹果，还有那个什么最美丽的姑娘，希腊人为什么要去打特洛伊人呢？
这场战争啊，由于年代太久远了，真正的原因已经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来了。不过如果你去看看古代地图上特洛伊城的位置，会发现呢，它靠近海边，所面对的爱琴海又常常有各国的商船来来往往，所以有许多人猜测啊，这场战争的原因是经济因素。
是不是因为如果攻占了特洛伊城就可以赚大钱啊？
这个啊，可得去问问考古学家了。